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拖累之死，蒙古窝阔台克汗三年年底至四年年初，拖雷率领一支为数三四万人的蒙古骑兵，由陕西凤翔向南横越秦岭，闯入南宋国境，经过凤州、扬州、兴元府、金州、商州、缅州，然后渡过汉水，袭击金国的后方。金兵在邓州、均州设下几十万人的防线，都被蒙古兵冲破，拦截蒙古兵的几十万金兵竟然溃不成军。金国的首都开封府形势危急，人心惶惶。拖雷这次骑兵突袭，打破了金蒙十几年来隔黄河对峙的僵局，金国政权亦因此危在旦夕。在拖雷假途攻金的时候，窝阔台克汗虽然在黄河北岸亲自统领蒙古主力大军，但是他并没有配合拖雷的行动，下令蒙古大军向河南的金国发动攻势，反而按兵不动。当时金兵的大部分主力精锐部队集结在开封以南的均州、邓州、唐州一带，拦截拖雷所率领的蒙古兵，因此黄河南岸的金国防守力量大大减弱。但是窝阔台等到拖雷在唐邓一带作战的时候，才挥军渡河攻打郑州。拖雷被金兵围困在均州三峰山之后，窝阔台才派大将赤鲁温等人领兵前去救援。赤鲁温等人未到三峰山，拖雷已经打败金兵，而且领兵北上向开封进发。两支蒙古兵汇合之后，横扫开封外围的均、许、陕、宇、陈、博、荣、寿、沮、嵩等州。金国的首将官吏纷纷向蒙古投降，只是剩下开封、洛阳、归德几个大城仍然守得住，不过都相继告急。金哀宗元颜守岁，下令关闭开封城所有城门，宣告大赦，改年号做开兴，号召城内的壮丁服役守城，希望能够渡过难关。但是全城惊惶失措，人心涣散，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窝阔台克汗亲自去到河南郑州督师，准备围攻开封城。
拖雷，
在
我的好四弟，你率领几万兵马绕道宋国，深入金国的背后，打败了几十万金兵，令到金人丧胆。你不过是蒙古黑岩氏的勇士。
黑汗，我拖雷为大蒙古出征是好应该的，何况还有几万位将士在我的身边。
没错，你们都是蒙古的勇士。
多谢黑汗赞赏。
你们努力攻打开封城，城破之后重重有赏。
多谢黑汗。
黑汗，金主虽然退缩在开封城内，但是开封的城墙高大坚固，听闻城里面有百万军民，还囤积了不少火炮和粮食，我军要攻破开封城不容易啊。
畅炎先生，
在
你认为点呢？
启禀黑汗，微臣耶律楚材认为拖雷大王讲得有道理。金人据城顽抗，我军虽然勇猛，但是蒙汉将士只得二三十万，不容易一举攻破开封城的。如果抗日持久，我军的损失一定重大。况且开封东面的归德府、徐州、宿州等地，还有不少金兵，而且元帅武先 最近在唐州、邓州一带聚集了不少残兵败将，图谋反攻，我军不容忽视的。
是，金国的百姓不愿意供应我们军粮，如果我们在河南留得越来，就对我们越不利。
照这样看来，我们蒙古大军不适宜在河南地方持久作战。
是啊，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
启禀黑汗，微臣有一个建议。
请你立即说。
黑汗，我们不妨同宋国结盟。
同宋国结盟？
没错，中原有一本古书叫做《孙子兵法》，里面讲到，假如要降服敌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这几句说话究竟为什么？
所谓上兵伐谋，即是说降服敌人的最好办法是利用计谋分化敌人，令到敌人发生内乱而土崩瓦解，向我们投降。
其他几句呢？
其次伐交，即是说次一等的方法就是设法孤立敌人，敌人的友邦我们要离间，敌人的仇敌我们要修好，务必令到敌人孤立无援，不得不向我们求和。所谓其次伐兵，即是说再次一等，就是同敌人在战场上交锋厮杀，到时兵凶战危，未必对我们有利的。
那其下攻城呢？
其下攻城，即是说围攻敌人的城池，只不过是下策啫。
点解呢？
黑汗，围攻敌人的城池必定是深入敌境的，天时地利都非我所能掌握，粮食兵器都受制于敌人，而且我军暴露郊野，一旦拖延太耐，万一内外有变，又或者敌人的援兵赶到，就等于置我军于险境了。围攻城池非十倍敌人的兵力不能够令敌人屈服的，但是如果围攻得太急，敌人盘死顽抗，那就费时失事，可能两败俱伤的。
长炎先生讲得有道理，我们不可以为了攻打开封城白白消耗蒙古的兵力的，我们要用计策和宋国结盟攻金，不但只可以由宋国牵制金国的援兵，而且可以请宋国供应我们粮食和武器，的确是好办法。
但是我军曾经闯入宋境，宋人未必肯同我们合作的。
微臣认为宋金世仇，如果黑汗派使者去解释我军误闯宋境的原因，请宋主为了与我国合力灭金而兵释前嫌，宋主未必拒绝我们的请求的。
好，我立即派使者去宋国。
蒙古兵围攻金国都城开封，感到兵力不足，而且需要解决粮食和兵器，尤其是火炮等等的问题，所以窝阔台黑汗决定联宋攻金。宋理宗绍定五年，亦即是蒙古窝阔台黑汗四年十二月，蒙古使者王接到了南宋的边疆重镇襄阳。当时南宋的宰相是操纵朝政二十几年的史弥远，史弥远一向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而且他已经年纪老迈，所以并不重视与蒙古结盟。史弥远只是授权镇守襄阳的京湖安抚祭祀使史松之派人去与蒙古谈判，史松之派了一个叫周新之的官员出使蒙古，周新之和蒙古执政者约定宋蒙联合灭金，事成之后黄河以南的地方划归南宋。不过双方的具体条件是怎样，由于史书并没有记载，所以已经无从稽考了。南宋大臣对联盟灭金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认为 金国已经是必亡之势，宋朝要趁机会光复中原，报祖宗之仇。但是亦都有不少人提出，宋徽宗宣和年间乱金灭辽，结果引致金兵侵占中原的历史教训，认为必须审慎处理。引用当事人的说话就是：或为金谁亡而执受此，或言挞子贪而防后患。南宋的立场可以说进退两难，但是以当时的形势考虑，联盟灭金对南宋是利多于害的。况且史弥远已经准备好退休，宋理宗亲政，希望有所作为，所以南宋决定同蒙古修好，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金国。不过后来形势起了变化，宋蒙关系转坏，这些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了。蒙古窝阔台克汗围攻开封城四五个月，没办法攻破开封的坚固城墙，决定暂时退回去漠北。
各位，我哋蒙古大军围攻开封城已经几个月啦。开封嘅城墙坚固，而且金人嘅炮火猛烈，我哋暂时唔可能攻入开封城啊。而且夏天就快到，为免无谓嘅耗损，我决定暂时退兵翻去北方休息整顿下。各位认为点呢？
退兵，
黑汗。我拖雷亦都赞成暂时退兵。
四弟你都赞成，咁就太好啦。
不过我哋需要留一部分人继续包围开封城。
启禀黑汗，拖雷大王嘅意见应该考虑。
哦，点解呢？
黑汗，我哋蒙古大军横扫河南之后，金人已经心胆俱裂啦。佢哋全靠开封城保住性命，所以奋力抵御我军嘅攻击啫。我军一旦后退，开封城里面就会人心涣散，甚至会争相逃命，到时我军再进攻就比较容易得手的了。
没错，我军后退可以令开封城里面的人意志松懈，的确是妙计。好，大军后退之后，速不台继续领兵留在城外，监视城里面的动静，随时进攻。
遵命。
我们就快回到漠北了。黑汗，这几天你病了，应该休息一下的。
天地干啊，皇后，我自从离开中原就有病，经常都头晕，连讲说话都有点困难。唉，一定是有妖魔作祟了。
你不用担心的，我请了大巫师来跟你作法辟邪的了。
黑汗呢个病非常危险啊！
大巫师，黑汗究竟犯咗乜嘢病啊？
启禀皇后，系鬼魂啊！吓，系无数嘅鬼魂缠绕黑汗啊！
鬼魂？
冇错，我哋蒙古大军杀咗好多中原人，佢哋嘅冤魂缠住黑汗，唔准黑汗翻去漠北啊！只要黑汗踏入漠北地界，冤魂就会攞黑汗的命的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由我施展法术，将啲鬼魂收入一壶酒里面。不过咁，一定要由黑汗至亲的人饮咗呢壶酒，咁啲鬼魂就会改为缠绕饮酒的人，而黑汗就会消灾解难啊！
即是由另外一个人代替黑汗死了噃。
冇错，不过必须黑汗至亲的人。
黑汗至亲的人？
巫师他真的这么说？
没错，一定要找一个人代替你死。
找人替我死？
而且要是黑汗至亲的人。如今黑汗身边至亲的人就只有拖累大王。
拖累死弟？
是黑汗拖累大王，他继承了你父汗的土地和兵马，你的实力实在是比不上他，而且他又立了大功，万一你有不测，黑汗大位一定落入拖累的手中，那我们的子孙就要世世代代做人家的臣仆了。
不得，蒙古黑汗永远要由我窝阔台的子孙承继。
大王，黑汗的病就只有你才能够解救他的啫。
大王，你饮了这壶酒，黑汗他就有救了。
我真的可以为三哥他消灾。
是，你三哥一定会很感激你。
好，长生天在上，我拖累的罪孽比黑汗更深重，我愿意饮了这壶酒，将上天对黑汗的惩罚转移到我拖累身上，替黑汗他的罪邪疾。
拖累嘅好四弟，
三哥，
由中原回到漠北，为什么身体这么虚弱，面色这么难看的？
我在路上为了替黑汗辟除邪疾，喝了有咒语的酒。
你喝了有咒语的酒？拖 虑，你真系太傻啦！黑汗佢全心对你不利嘅，
三哥对我不利，
当然啦，黑汗怕你会夺取佢嘅汗位啊！
沙儿，我唔支持得几耐。你唔好怪责三哥啦，我死咗之后，我哋呢个家就要靠你，要靠你维持。
你放心，我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嘅。
沙儿，拖累佢为我而死，我唔会忘记，我会好好照顾你哋一家，你放心。
多谢黑汗关心。
沙儿，拖累遗留落嚟嘅兵马人数众多，你几个仔仲年轻，可以暂时由我掌管。等他们长成之后再交回给他们。
蒙古的将士都是黑汗的臣仆，黑汗当然有权支配了。我又岂敢不服从。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无所缺乏，那又何必要号令兵马呢？
你果然深明大义，沙儿。按照我哋蒙古人嘅习俗，丈夫死咗之后，妻子可以改嫁丈夫嘅族人。我嘅仔贵由需要一个能干嘅妻子，我希望你能够改嫁贵由
我答应过拖累替佢看管家业，替佢抚养几个孤儿嘅。黑汗，你怎忍心见我为了侍候贵由王子而违背了拖累临死的嘱咐呢？
好啦，你这样说我不会再勉强你了。
多谢黑汗成全。
蒙古窝阔台克汗四年，亦即是公元1232年九月，拖雷因为替窝阔台解除邪疾，饮了有咒语的酒，后来毒发而死。拖雷的死其中有什么内情，后世已经无从稽考，可以说是一件千古悬案。而拖雷是兄弟争权之下的牺牲者，就已经得到历史学家公认了。拖雷死的时候只有40岁左右，他遗下一大群妻妾子女。拖雷的正妻叫做沙儿合克塔尼，或者亦做梭鲁和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汗的侄女，为人精明能干。拖雷死了之后，沙儿合克塔尼独立承担了维持家庭的责任。他一方面对窝阔台表示尊敬，取得窝阔台对他一家人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联系拖雷的部众，对他们表示关心，又尽心教育自己所生的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嫡子，就是蒙哥、忽必烈、沃列兀、阿里不哥。当时蒙哥大概是20岁左右，这四兄弟后来都有非常大的成就，而他们亦都因为父亲拖雷之死和窝阔台的后人结下不解之仇。
华五千年之拖累之死》，是由温泉、李在堂、郑启明、谭翠莲、车心梅、陈炳球、曾永强、林有荣和蔡雅阁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